第四十一集。第三十章，谈判中的那些套路。相信许多销售人员都有过这种尴尬的面试经历，面试官指责你做出了没有必要的让步，而你却坚持己见，认为这是拿下订单的唯一办法。事实上，你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，是因为对方用下文中的某些套路成功迷惑了你。不过买方的做法其实无可厚非，毕竟现实就是这样，不可能所有人都遵守你信守的那套规则。而优势谈判高手会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的问题上，将谈判看作一场游戏。其实买方的一切阴谋诡计，无非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最好的交易条件，即便他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了不太道德的方法，也不妨碍你做好该做的事情，尽可能的为公司争取利益。你需要掌握足够的技巧，以便一眼识破这些别有用心的套路，并有效的加以应对。下面来具体讲讲这些套路。诱饵法。谈判时，对方有时会抛出诱饵，将你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移开。比如说，你正向休斯顿一家大型推土机制造商推销定制齿轮。两年来，你一直在给这家公司打电话，希望敲开对方的大门，可对方却一直不愿换掉供应商。可就在今天，多年来的坚持似乎就要有回报了。对方下了一笔很大的订单，条件是你必须在90天内完成装运。其实双方都知道，设计、装配、生产一种定制设备往往需要120天。虽然这笔订单让你兴奋不已，可你很快意识到，在90天内完成装运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你向工厂咨询情况，他们十分肯定地表示，想在120天内完成都够呛。并且这种非经常性的任务需要额外支付2.2万美元的工程费，无论你如何努力争取加快生产进度，也无法说服工人接单。120天一天都提前不了，就算失去这份订单也没办法。于是你只好回头和客户商量，你报出了23万美元的产品价格，外加2.2万美元的工程费，不包运费，只能送到对方位于托莱多的仓库，并且最快的交货期也要120天。而客户坚持要求一定要在90天内完成交货，只有这样，他们公司才能在规定时间里完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个大项目。双方都极有诚意达成这笔交易，但似乎根本找不到解决方案，谈判眼看陷入了僵局。最后对方告诉你，或许还有别的办法，我去和我们物流部门的同事商量一下，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于是他离开了办公室整整15分钟。你心乱如麻，满脑子都是失去这笔订单会让自己丢掉一大笔提成。当客户回来时，你简直快要抓狂了。只见他一脸真诚地说，确实有个办法，但我需要你的帮助。物流那边说，我们可以把这批货空运到阿根廷，但这就多了一笔付给海关的费用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免除工程费，然后把齿轮空运到休斯敦，运费你们来出。这时除非你十分警惕，否则听到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你很可能会感到如释重负，从而让掉2.2万美元的工程费，并同意承担6000美元的空运费。可能直到几个月后你才意识到对方对你用了诱饵法。6个月后，当你坐在达拉斯一家酒店的咖啡厅，和一位给那家推土机制造商提供金属板的朋友聊天时，他问你们是怎么开始合作的。你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后，你的朋友会说，我不相信那人说的话，这听起来不像实话。他们有整个业界组织最完善的生产线，总是会留出至少6个月的准备时间，他们才不可能只剩90天了才订购定制设备。只有到这时你才明白，原来送货日期根本不是关键所在，他们本可以等上120天。 所谓的送货日期只是对方抛出的诱饵，对方先是让你觉得交货十万火急，这样就为之后砍掉工程费和运费做了铺垫。应对策略，保持注意力集中并反问对方，这是唯一困扰贵方的问题吗？然后使用更高权威和好人坏人策略告诉他，不如我们把这些问题写下来，我去请示一下上司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帮到你。在这之后回头告诉对方，我们可以提前交货，但这会增加工程费用。鸿飞语法，这一招其实是诱饵法的进阶版。在使用诱饵法时，买家往往会提出一个迷惑性的问题，用来诱导你在真正的要点上做出让步。而鸿飞语法则是指对方假装自己正为某个不太重要的问题打伤脑筋，以此让你放松警惕，从而要求你在关键条件上让步。一旦鸿飞语成功扰乱了你的注意力，你就会误以为对方纠结的点十分重要。鸿飞语一词源于英国人阻止猎狐行为的一种方法。当时英国动物权益保护组织反对捕杀狐狸，在和猎人的角逐中，他们发现只要把一条熏干的飞鱼腌制后呈红色，放在狐狸经过的路上，红飞鱼的味道就会掩盖狐狸的气味，从而迷惑猎犬。每当遇到这种情况，猎人们就会大叫，这些混蛋又在用红飞鱼糊弄我的猎犬。后来红飞鱼渐渐成为一个英文短语，指那些能够转移对手注意力的事情。当美国国会指控某些党派渗透进哈里·杜鲁门总统的政府机构时，他回应道，这种指控无非是条红飞鱼，好让选民因此忘记第80届国会所犯下的罪行。当客户对你抛出红飞鱼时，你应当始终关注谈判中真正重要的问题，不要让对方将其与某些非必要的让步联系在一起。比方说，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客户，他对你上次寄去的货物上的一个小瑕疵大发牢骚，其实那只是试错范围内一个极小的问题，而且对方以前也从未提出过这一问题。可这次他听上去很严肃，像是打算把货全部退掉。他会告诉你，假如是和你的竞争对手打交道，他一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并且对方还愿意降低价格来争取机会。他这番话把你吓坏了，你担心自己不仅要面临退款，还会失去这个客户。接着对方可能会暗示你，只要你能在价格上做出让步，他可以不再追究。这时你很可能会用真正重要的条件来解决对方制造的问题。另一个典型例子是那些拖欠账款的客户，他们往往也会使用鸿飞语法。公司财务副总裁要求你去取支票，或是了解对方能否货到付款。当你到那里时，客户却对你大发牢骚，责怪你上次送货太晚，导致他不得不把整条生产线停了一晚。这让你很吃惊，因为他以前从没提过这回事儿。这可能是他抛出的一条鸿飞鱼，为了让你忘记自己是来催款的。挑拣法，除非你已经是一名优势谈判高手，否则买家的这一招很可能会给你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假设你销售的是印刷产品，正在竞标某家小家电制造商的项目，其中包括装运箱、展示盒、说明手册、吊牌贴纸以及展销材料等，你一次性报出了总价，打算静观其变。这时客户表示很想与你做生意，但他总共收到了3份报价，其中你的价格远高于别家，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他要求你提交一份按具体项目细分的报价，以便他能更好地评估你的投标提案。如果他对3家供应商都说同样的话，那么每个项目就有了3个可选价格，然后他就可以把业务拆分开来，把每一部分交给该项报价最低的公司来做。这有什么不道德的吗？虽说你肯定不想遇到这种情况，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做是不道德的。 真正不道德的是在拿到单项的价格后，有的买家会挑拣出每项业务的最低报价，并以此迫使其他竞标者让价。